天呢，我是从那个那一个子孙的角度来交通一些创世纪当中雅各的经历，因为他的福气啊，他的痛苦，他的经历和遭遇，以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这件事情呢密切相关。我今天呢是讲第一部分，我们先去把投影打出来好吗？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我先念一下。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打出来了，很好。所以说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里的子孙呢，英文直接的翻译呢就是 seed， 就是种子那个词。中文除了翻译为子孙，有的时候也翻译为后裔。这个词呢比较特别一些，因为它是叫一个叫单数集合名词，英文就是 singular collective noun。 它的意思呢可以是指一个，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指一个族类，包括许多个。我们今天知道呢，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里的子孙呢，其实就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这两个地方的后裔指的是同一个人，就是基督。同样一个词呢，就说有的地方又明显是复数的意思，包含很多，然后指的是一个族类。比如说你看下面那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我给大家念一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里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读的后裔这个词，你可以看从这地方看啊，英文就是 descendants， 它的注解呢就是还是这个词，就是 seed， 就是那个种子那个词。我们中文呢，中文的名词啊不分单数和复数，所以我们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敏感。但是你要想啊，在当神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说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啊，神向你说话，他用了这个词，那这个词是指的是一个呢，还是复数指的是一个族类？那就和他们的孩子们呢直接有关。如果他们是看重神和神的话，他们自然就会特别的有心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八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这里的后裔用的还是这个词。那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呢，就表明啊，承受迦南地的是谁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这条线上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里的后裔啊，也就是英文 seed 这个词，指的是。对亚伯拉罕说，这是以撒，然后到雅各，再到以色列那一族。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说对亚伯拉罕那一代来讲，他这个 seed 这个词呢，指的就是以撒。对于然后下一代呢，指的就是雅各，然后再到以色列那一族。就前面都是单数，到后来就变成了复数，包括很多了。因为到了雅各那一代，我们就知道，包括他所有的儿子在里面。而且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在民数记二十六章，那个数点的二十岁以上的能出去打仗的以色列人超过六十万人。据此推算呢，约书亚记中记载的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总数应当超过两百万。但在神说话的当时，就是跟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 后裔这个词具体包括哪些人，亚伯拉罕应该是不清楚的。接下来呢，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的往前推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是你的后裔。从创世纪二十一章的上下文来看，在亚伯拉罕那一代，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以实玛利以及亚伯拉罕从基土拉生的儿子们都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神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是你的后裔，而不是说以撒才被称为是你的后裔？因为从以撒生的是指的以撒下面这一代，不是以撒那一代。所以这里的后裔中的后裔这个词啊，又是这个 seed 种子这个词，可以是单数指一个子孙，也可以是复数指众子孙。我们大家知道以撒呢生了一对双生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如果两个儿子都有份于迦南地的话，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临终祝福的时候那个的时候场景，所有的十二个儿子都在挨个祝福。后来历史的发展呢也印证了他的祝福，他那样清楚的领会啊，只可能是从神来的。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创世纪四十八章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祝福，虽然有次序呢，却也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同祝福。但是当时以撒给孩子们祝福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从以撒当时的做法来看呢，他所理解的承受迦南地的后裔只是双生子中的一个。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他要给以扫祝福的时候，他都没有让雅各知道，是利百加听到了告诉了雅各。当后来雅各醒悟过来以后呢，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四节给雅各祝福，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一次呢，他又没有把以撒包括在内。说以撒他是知道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呢，是要透过后裔来实现的。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神已经说过，我要与他，这个他就是以撒了，坚定所立的约，他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而以撒呢，就这一对双胞胎双生子，如果承受应许的只有一个，那么就是要透过这个儿子来实现。这样一来，在以撒的家里，以撒给长子的祝福就和这个承受应许的儿子啊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是绑在一起的。因为你难以想象，如果以撒顺着神的意思给一个儿子祝福，他是长子，然后呢让他比另外一个儿子更尊贵，而承受亚伯拉罕应许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呢却是另外一个儿子，这显然是不通的，对不对？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了。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以撒要给以扫长子祝福的时候，以撒、利百加以及雅各他们三个人的表现。我们今天呢可以通过新约圣经啊对这件事情有理解。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三而一的神中的一位，他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在罗马书的二十八章第八章二十九节写的，在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呢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然后在那个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呢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基督的那条线自然是尊贵的，可以说当时的以撒、利百加和雅各是懵懵懂懂地碰到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讲，就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讲的，我们弟兄姊妹今天 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包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参考资料的解释就是，弟兄姊妹们因着与神的长子也就是基督联合，也就成了诸长子，站在长子的地位上来承受属天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福气和位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说到长子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到了雅各那一代呢，情况有些特别。因为以前呢，都是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但是到了那个犹大和约瑟这里呢，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啊，是由两个儿子来承受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肉身来说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狮子，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而玛利亚丈夫的名字呢叫约瑟，所以就在人来看他是犹大支派的，同时也是约瑟的儿子。不仅如此，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到六十节的记载，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马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也就是说，耶稣死后呢，是葬在约瑟的新坟墓里。我的理解呢，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呢，是从犹大那条线下来的。同时呢，神又用了两个叫约瑟的人来显明，从犹大和约瑟分开承受了长子名分和祝福，最后都归结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说，地上的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说那一个子孙，因为这里那个中文翻译成后裔啊，其实也就是那个 seed 子孙那个词，就说那一个子孙呢，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之所以蒙福，也是因为基督，因为神的长远的救赎的旨意。基督要从他们后裔的那条线出来，这在旧约的时候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基督是至宝，以撒的祝福呢，不是普通人家里的事情，而是牵涉到对那一个子孙的那条线的发表，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呀，在和神的交通中得到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我们看以扫和雅各个人的经历，从雅各去巴勒亚兰开始，这两个人呢，他们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啊，他们都不在一起的，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从创世纪的记载呀，我们没有看到以扫有服侍过雅各的那种情况，而以色列人呢，后来还在埃及待了四百年，那段期间也没有看到两族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这神当时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呢，就说当时神的话是指了遥远的将来两族之间的事情。所以神给利百加说这个话，就当时的意义来讲，是指您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条线。需要说明的是，雅各和以扫的关系，他们其实只是肉身的关系。他们两个虽然是双生子双胞胎，但是一个承受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将来要承受迦南地为产业，神也做他的神，另外一个却都不是。这和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是很不相同的。我们虽然按大多数人来讲，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家人，我们甚至以前彼此都不认识，但是 就像前面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的，我们都是属乎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而且神也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神。所以啊，把以扫和雅各的关系问到弟兄姊妹的身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好了，既然神当时对以百家讲的话，按照常情，他没有理由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一定会告诉以撒。那以撒为什么没有把他接过来相信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神和利百加说话的不是以撒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对利百加的经历的可靠性呢，他有怀疑。在利百加的经历之后，以撒在创世纪的二十六章有两次神和他说话的经历，没有讲这件事情。第二，以撒作为父亲，他是看着两个孩子长大的，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朝夕相处。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知子莫若父啊，意思就是说没有比父亲更了解儿子的啦。相比利百加给他说的话，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观察了解更可靠一些。毕竟神对利百加说话的时候，就像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说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第三，就是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饮味。如果把这些总结起来，总体来看呢，用新约的话来讲，以撒当时要给以扫祝福是凭着自己，不是凭着信心，因为没有神应许的话语和工作作为依据，而且有肢体告诉他神的话呢，他又不信，后来就出了问题。这提醒我们，建立我们人的局限性，我们的光景来说，在属灵的事情上和神之间有应时的交通非常重要，得到清并看清楚神应时的带领和引导才是关键。我上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读过人生的终极特权这本书上的一个姊妹的经历，这是一本英文书，其中的九十九页有这样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中文的翻译。主是真正的好牧人，好牧人带领他的羊。然而我一再听到基督徒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引，当我们不知道主的旨意时，原因往往是怀疑和不顺服。从以撒的经历来看呢，如果当时他能够重视也相信神告诉利百加的话，顺着呢去观察和思想，应该是可以有体察的。因为神的应许呢和祝福是关乎后裔的，那么孩子们娶什么样的妻子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他是这样写的，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基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了，到这里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当时只是向利百加说那些话？如果神把那些话直接向以撒说，整个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神做事完全，他有完全的智慧，他是预知的，他绝不像我们人那样会有可能考虑不周到。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神就直接和以撒说话，整个事情的确就简单了，以撒和雅各就都不会犯错，雅各也不用去巴旦亚兰。但是从生命造作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难领会神的爱心和智慧。神的工作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体现出来，各有重点。在雅各身上体现的呢，更多是生命的造就和对救恩的对付。一般看来，雅各的最大的劣迹是冒充以扫骗取父亲的祝福，这件事情是他人生经历中重要的转折。创世纪二十七章五到十七节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经文呢，我今天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看。其实啊，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整个事情其实不是雅各的主意，是他的母亲利百加听到了以撒要给以扫祝福，把情况告诉雅各，然后又让他去做。雅各呢，本来是有顾虑的，但是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了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所以啊，雅各其实是被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推上去的做这件事情，而且他的母亲还把双胞胎哥哥以扫的衣服给他穿上，亲手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把做好的饼和美味交在他手里。其实利百加他很清楚啊，以扫打猎很快就会回来，以撒很快会就会知道真相，所以呢，他这样做的目的重点不是长时间蒙蔽以撒，而是要在祝福这件事情上和以撒呢较力。他应该和以撒呢就这件事情有过不止一次的交通。当时的情况就是呢，以撒很快就要给以扫祝福，时间不等人。从正面来讲，他就是和以撒说不通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呢拦阻他违背神的旨意。我想那就是为什么他积极主动而且胆子很大的主要原因。他的根据和底气啊，就是在他怀孕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方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的人物是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的，他们和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不同。以撒、利百加和雅各他们都是没有圣经可以读的，更谈不上有系统的属灵的学习和教导。他们对神的认识，对属灵事情的认识呢，都非常的有限。以撒呢，他的属灵经历相对多一些，利百加的属灵经历很有限，而雅各他要等到以后去巴勒亚南的路上，在伯特利的时候才是第一次经历神。我觉得呢，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了，他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把雅各的问题显明出来，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对付。一个人只有当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般来说呢，看到别人的问题呢相对容易，但看清楚自己的问题会更难。人如果没有看清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他就终究不能产生改变的意愿。在旧约呢，律法是让人知罪；在新约，让人自己责备自己或者心里不安，可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即便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内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对自己目前的主要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比较普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为了造就我们，解决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神可以让一些事情发生，用了一些特别的环境，甚至是属灵的风浪，把我们身上的问题显明出来。有的时候呢，一些弟兄姊妹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他就跪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神透过环境的管理来造就人的一种方式。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想一想，有两个房间，一个呢有光，一会儿觉得这里不干净，一会儿觉得那里不干净，常常打扫。另一个呢没有光，长时间都不打扫，哪一个更干净呢？在约翰福音13:10，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我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的里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将来会有那一个子孙。应用到以撒家里，尽管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基督，但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在客观上，要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其实就是要进入基督这条线。雅各想要神的祝福，表明了他看重神的应许，这里面有信心的因素。圣经中不用金子来象征人的信心， 新约的加拉太书三章七节是这样说的，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我们被神看为义，根本的原因是因着相信接受基督所做成的。罗马书五章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我们现在呢是新约的时代啊，基督已经两千年前来到地上。和雅各那个时代不同，我们今天属于的追求啊，不是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也不是生孩子以及迦南地这些外面的事情。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而且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属灵的福气就在基督里，属灵生命的成长更多的得到基督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但是在那个时候啊，雅各本人他是不清楚生命的造就这件事情的，即便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神还是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呢来改变他造就他。当时因着以撒给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被迫离开家去巴旦亚兰，他走到伯特利，神就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向他应许和祝福。我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心里有点不理解，就是雅各明明刚刚犯了错，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和祝福呢？也没有责备他。我现在的理会是，雅各去巴旦亚兰，尽管有他自己犯错的原因，但是也有神在爱心里面的安排和管理。他要开始经历艰难，接下来要被对付和造就，他这个时候呢，却和神之间建立关系。神在制作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既有负面的安排，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有正面的扶持，这里边是有个平衡范围的。在雅各的经历中，负面的对付呢，往往是通过环境中的人和事，而正面的扶持和带领，往往是神直接的工作和干预，包括向他直接说话。生命被神造就啊，是极大的福气。虽然雅各当时并不清楚这些事情，但是神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对他最有益处。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想一想，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能够多一点的像他，这会是多么有福、多么宝贵的事情。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雅各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天梯的意义呢，是在几千年以后，我们的主亲自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解开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些话表明啊，因着基督把天和地连接起来，神的工作会在地上进行。雅各当时就惧怕，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而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七节。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说呢：“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说，天梯的那个意象所表明的，在新约已经解开，并且实际的进行。新约的教会今天就是在天梯的意象的原则下经历神的工作，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的雅各呢，可以说是预先尝到了一点天恩的滋味，开始有了一点的经历和领会，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已经和基督连上了关系。 神最终是要让神的独生子到地上来，舍命流血，把生命赐给人。我想在雅各经历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心里还是计划着那一个子孙基督，就是雅各梦的天梯所预表的。这可以帮助我们体会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当时啊，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一个人捡着石头露宿，他不知道因着那一个子孙的缘故，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多么的长远和重大。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可以看见啊，雅各当时他所想的，他所看重的，和他所蒙的恩典有何等大的差距。他提的那些条件，换句话说，就基本上是什么呢？生命的安全和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和神给他的应许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也会有同样原则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看重的和神给我们在基督里所预备的，也可能会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讲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徒保罗在哥罗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也有这样的话，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无论如何，神在伯特利的显现对于当时的雅各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同时也提示了雅各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啊，不仅仅是人的活动，在眼见的背后有神的管理和工作。神当时带有这样的应许，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只要雅各相信这些话，就可以从环境中去观察，去体会神的作为。不管雅各当时能领会多少，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啊，体会到神的信实。在当时呢，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雅各当时不知道那一个子孙的奥秘，因此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没有清楚的领会。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基督要借着他的后裔的那条线到地上来，那就意味着他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娶妻生子这些关乎后裔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神的旨意的执行。我们今天从历史的发展往回看，知道那一个子孙是从利亚生的犹大的，也是利亚生的犹大的后裔那条线出来的。也就是说，雅各当时必须娶利亚。第二件事情就是雅各生命中的问题需要被针对性的对付。他到了巴兰雅恩以后啊，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三节，他说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了母舅拉班，也就是说，雅各把他为什么离开家告诉了他的舅舅，他并没有隐瞒这件事情。这必然就涉及到啊什么应许啊，以及围绕以撒的祝福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拉班和他的女儿们应该是知道的。以撒打发雅各去巴兰雅恩的时候呢，曾经吩咐过他要娶母舅拉班的一个女儿为妻，就在二十八章第二节。但是他没有说具体是哪一个女儿。雅各听从了这个吩咐，拉班有两个女儿， 雅各深爱的是小女儿，小女儿拉结，他就和舅舅呢达成了服侍妻子的协议，要娶的是拉结，不是大女儿利亚。显然他没有就娶妻的事情跟神祷告去求问。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神的管理。七年期满，雅各结婚，到了早晨，他却发现是利亚顶替了拉结，成了雅各娶的第一个妻子。这件事情呢，就像是雅各冒充以扫的翻版。他的舅舅有可能就是受了雅各冒名顶替的启发。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啊是不对的，但是却解决了前面的两个问题。第一，利亚成为雅各的妻子；第二，就是对雅各的针对性的对付，这是他可以领会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教了雅各的一个功课，就是主在地上的时候教导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读了，就是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带领人，你们也要怎样带领，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原则呢被称为金律，英文的 Golden Rule， 或者说叫黄金法则。许多的事情，只要按照这个法则量一量，你就知道是对还是不对。雅各的人生经历呢，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一些当时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其实是与神的作为有关的，而且后来都显出了重要的正面的意义。比如说第一件，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雅各去冒名顶替获取以撒的祝福。这件事情呢，与神在他的母亲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对他神对利百加说的话有关。因为这一件事情呢，他就被迫离开家的巴兰亚兰，就开始了生命被对付和造就，也不断经历神作为的属灵历程。第二件，就是雅各娶利亚。表面上看，利亚顶替拉结成雅各的妻子，是雅各的对付，他还要为此呢再服侍七年，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历史我们知道，利亚给雅各呢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刚才说过，我们今天属灵的追求呢不是生孩子，但是在雅各家里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应该是在拣选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那与神的旨意有关。更重要的是啊，那一个子孙基督是从利亚生的犹大那条线出来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相比他为拉结服侍七年和他为利亚再服侍七年，他其实一点都没有亏。利亚实际上是神给雅各的，是神给雅各的功课，这没有错，同时也是化了妆的大祝福。这样的事情后面还有。我们今天这张纸上呢写了有第三件，是约瑟的找约瑟的事情。我原来的稿子上有，我今天就不讲了，以后呢如果主愿意我会讲。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所有相关的人在经历的过程中，尽管都活在其中，甚至起了不同的作用，却并没有看清楚整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雅各是在晚年他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他领会，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主是好牧人，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也在教会和个人生活中经历他的牧养。弟兄姊妹是经过悔改而有基督生命的人，也有圣经的学习和神话语的教导。整体来说呢，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品质啊明显比创世纪的那个时候要高，但是呢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都还需要成长，我们还有各自的问题，而且呢我们很大程度上对目前生命成长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很清楚。神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有的时候呢神让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在当时或许看不清楚，经历过后呢可以回头来看， 从那些事情当中，甚至从失败的经历中，看到神的手的管理，领会其中正面的意义。最得益处的就是那些因着神的话语和工作而被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经历中成长，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的工作。同时呢，一个人愿意舍己，能被神的话语和工作改变，也是一个人爱神的实际表现。就像罗马书8:28-29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有点感动。亲爱的恩主，我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天梯的那个意象的实际在今天正在进行，我们都是蒙了你大恩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实在是应该爱你更多，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成为一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